诗篇103篇第一到第11到13节。
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
平安。
那大家起，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是你把我们在万人中找寻爱我们本不配的这一群人，从尘土中把我们高举，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怎能不歌唱你？神啊，我们怎能不赞美你？怎能不向你下拜？求你悦纳我们的赞美，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
体会，充至神的海。
太阳，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神是爱，打开你的心今生涯，神是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是《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下面是诗班献诗。
请大家翻开诗篇第108篇，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经文是在108篇，我们诵读108篇的第一节一直到13节。找着了，我们用齐声的方式，我们请第一节齐。神啊，我身坚定，我口要唱诗，其实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殿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诸国谷。基列是我的，马纳西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的，犹大是我的帐，摩亚是我的盆，我要向以东抛鞋，我必因圣非利士呼喊。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征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倚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的敌人就是他。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把这一堂信息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让借着音乐，借着诗歌，借着诗篇，借着我们个人在主里面的经历，让我们回想主的恩典高过我们所求所想，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在生活中真的是我们可以经历的。求主悦纳我们以下所要传讲的，求主赐福在座每一位都能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和感动，借着你的爱，借着你的救赎，把我们召回到神你自己的面前。感谢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很奇妙，我们要先再唱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我刚刚有点感动，我觉得这首诗歌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信徒，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可以借助 所经历的，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信息刚用音乐开始，结束的时候也会用音乐结束。虽然里面所讲的是神的话语，但是我愿意这一堂我定经历神，也成为你们的祝福。我们所信仰的不是一个宗教，不是单单一个宗教，一般人称为宗教，但是我们所信仰的是我们可以经历这位真实的神，永在的神，时间还没有开始之前的神，时间之后他还存在。你怎么能知道呢？当你看到客观的事实，当你经历到主观的经验，你会知道这位神是奇妙的。所以我愿意在座今天每一位，我在神面前，我的祷告让这一篇信息真正让你们体会你们有没有救恩。有救恩，我们献上感谢，继续追求，继续在神的殿中，在他的话语中长进。当你还没有经历到神的救恩，今天我愿意也是你们一个转捩点。所以我说经历神。今天我们所看的诗篇是在108篇，当讲到诗篇的时候，各位会问，诗篇在圣经中它的用意是什么？因为今天所读的这一篇，假如你有圣经的话，我不晓得手机上有没有，会特别写大卫的诗歌，有大卫的诗歌。诗篇是平凡人的心声，就像你我有血肉的人真心讲的话，这些话神都了解，神都接纳，所以神把它放在圣经中，表示一个人正常就是这样。我们有喜怒哀乐，我们有各样的经历，我们也有各样的患难。所以当大卫赞美神的时候，他需要神的帮助。大卫在神面前，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的称颂 是从心里面开始承受，来赞美我们的神。所以我时常喜欢读诗篇。为什么喜欢读诗篇呢？因为诗篇不是离我们很遥远，虽然写诗篇的时候是大约离开现在的时间有3000年，但是三千年前的那些圣经上所记载信心的伟人，他们同样所经历的我们也可以经历。所以加尔文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这些有名的传道人，当他们写出来是相当精辟的，借助他们精辟的这些所写出来，让我们多多少少可以窥看到诗篇里面的丰富，诗篇里面的真实，诗篇里面我们生活是实际可以去体验。他怎么说？我习惯称诗篇为灵魂之解剖学。谁不能从这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子呢？确实如此，不管是悲伤或是痛苦或是惧怕或是忧虑或是怀疑或是希望焦虑或是困扰我们思想上的问题，你都可以在诗篇中找到回响。所以诗篇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3000年前所写的，他的生活在地上，也就像你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可是他所经历的那位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诗篇我刚刚大约这样介绍，所以在诗篇里面，在前言我不需要讲太多。诗篇总共有150篇，在诗篇150篇里面，大卫写了73篇的诗篇，所以我们看到有一半的诗都是大卫写。当然这里面也有摩西所写的，像摩西说，我们一生年日不过70，强壮可到80，像那些都摩西写，也有所罗门写的，也有亚萨所写的。可我们可以看到诗篇总共150篇里面，大卫就占了将近一半的诗篇。所以在诗篇里面每一篇都是单独的，没有连贯性的。像我们读任何一本书，旧约的历代之上历代之下，或者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都是记载的书信的，所以后来人就把它分为章节，好让在查考传讲诵读的时候也可以知道从哪一段讲到哪一段。可诗篇就不一样，所以诗篇就没有章，因为每一篇都是独立的。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一篇独立108篇所记载的。在这一篇诗篇里面，我们说是大卫所写的诗篇。所以他前面第一节到第六节，假如各位刚刚读到还记得的话，或是你现在看你的圣经，他主要讲到什么？他主要讲到他敬拜的对象，他敬拜的对象是这位真神，这位圣洁的，这位信实的，这位全能的神。大卫是一位勇士，假如我们多多少少读大卫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大卫胜过敌人非利士人哥利亚。圣经记载哥利亚，当时圣经的记载是10尺高，3公尺3米高， 是一个巨人。以前我在机场的时候，我看到姚明，为什么我看到姚明？他一站的时候比人高一个头，然后他走的通道是什么通道？是特别通道。我们在那边排队，外国居民，我忘了是在中国是在美国，我们在那里排队，哎，他就跟一队人，姚明也不过七尺半，哥利亚是十尺。这里面讲到什么？当时扫罗王真的，当哥利亚非利士人来叫骂阵以色列民，没有人敢上去，看到一个十尺高的人谁敢上去？圣经记载他拿着枪，拿着矛，那枪的枪头那重有多少？15磅重。今天你拿一个10磅的这米，你这样放看看，这还不过这2尺，你放个5分钟。这样的人，当大卫靠着神用石头打死哥利亚，当然这个故事我就不多讲了，这只是给一个背景。大卫原来是一个牧童，他父亲叫他送饼给他的哥哥，因为他一家有8口人到战场去，他哥哥还说你来这边干什么，这里是危险地区。可大卫看到对面这人辱骂以色列的神，他就想上去了。后来当时的扫罗要给他穿，扫罗是当时的君王，要给他穿他的盔甲各方面，大卫穿了之后他走不动，他说不需要，他就带5颗石头，然后带他的鸡血上阵，这是当时的情形，当然也就是杀死哥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经过杀死哥利亚，大卫经过在成为以色列国的君王的时候，他也面临到各样的敌人在四围在周围，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到。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什么，我就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简单的用四句话，每一句4个字，这是我自己写出来。信心坚定，以色列人都不敢上去，还没打看到一个十指高的人，以色列人通常不高的都是5尺多一点，看十指比他们高，没有人敢上去。他信心坚定，口唱心和，他信心的坚定，信心的经历让他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不是形式，让他敬拜的时候不是任何的外表。我们再看称颂、称谢、歌颂、良善、慈爱，所以他的坚定，他的称颂的对象是这一位圣洁的神、全能的神。信实的神，所以这里讲到良善、慈爱。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位同学，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他也不晓得教会里面有唱诗歌。那有一次他到教会去的时候，别人请他到教会去的时候，他第一次进到教会，他说：“哦，好奇怪啊！以前看唱诗都是小孩子表演。”现在我到教会看到唱诗的时候，怎么是大人都站起来唱诗，他却很奇怪。后来他 常明白了，他信主了。今天假如我们今天唱诗，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谁，我们唱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所称颂的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坚定，因为我们每日所经历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来唱诗赞美神。所以在新约里面，只要各位留意，会有一个字比较特别，唱新歌。旧约有唱新歌，新约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用新这个字，这新是什么？只要我们的理解了，哦，新旧就唱新了。可主耶稣说，我给你一条新命令，难道以前所讲的命令没有吗？在旧约为什么主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为什么新约说我唱，我们要唱新歌，那从来没有人唱，今天我唱的新，很有意思。新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性质的新，就是以前没有的，或者比方像十年前没有油电了车，因为我开的是油电嘛的车，没有油电了车，那后来有油电了车的时候，车还是一样，并没有说油电了车车就比较怪，哎，可是它的动力是你开车的时候它就在充电，是一个新的性质的。所以说唱新歌是什么？唱新歌，耶和华，我的心，我要歌颂你。歌词你都知道，我也知道，为什么会新呢？因为你曾经经历过才新的。只要你没有经历，没有经历这个事的时候，唱什么？又今天又唱这一首，再过一个月，哦，又唱这一首，难道没有新的歌吗？听腻了。可是只要你明白里面歌词的意义不一样，只要神曾经医治过你，曾经救赎过你，你唱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这作词的写诗的就不一样，这叫心。另外一个心很有意思，你要这心就是说一个新跟旧不同的这对比，刚是讲性质的嘛，现在是讲时间，另外一个心。所以这时间的心是你我们通常所用的，很有意思。当我儿子在开始做事的时候，他那个部门是中文叫什么我不清楚，婴儿室，新生婴儿，所以那个部门叫 Neonatology。哎，这 Neo 就是新约希腊文这个字 Neo，Neos 就是新，这是新旧的新。所以我们今天的敬拜不是陈旧的，我们今天的敬拜就如同大卫曾经经历神的信实，在他当国王的时候，他经历神的信实保守，所以他一早起来，他一天的开始，他心中的对神的赞美是从里到外。只要赞美是从外到里的话，我们里面常常会有各样的问题，为什么又唱这个？这个不好听啊，有比这个更好听了，各样理由都会有。可是从里到外，你就不一样，因为里到外是歌词先打动你，当你唱出来的时候，哎，你更有意义。所以大卫所经历的是这样的位信实的神，今天也是一样，可以经历这位永不改变的神，信实的神，全能的神。只要有朋友问你，你信的神，你信的主， 给我讲一下有什么特别。你随时心中要存温柔谦卑的心来回答他们，在彼得书信里面这样说。所以这些亲身的经历成为你主观的经验，客观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可主观的经历是让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假如你对任何的宗教只是在你思想上所认为，我们常会说你信就有而不信就没有，圣经说不管你信或者不信，神的存在是永不改变的，不是根据你信有我不信没有。你的信心，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这位神，这位主。所以称颂什么？称颂他的慈爱高过诸天，第四节，称颂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有没有比天再高？我们人所看到的是天，大有没有比穹苍再大？我们人所看到的有限。大卫写诗的时候，他把神的信实，把神的慈爱用诸天，用我们可以了解比穹苍还要大，比诸天还要高。所以第五节，神啊，愿你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亲爱的人得救。所以大卫的这个称颂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得救之后的称颂？假如今天你还没有经历救恩，不管你在教会或是在我们当中或是在别的教会，不管你去过多少次，当你还没有经历救恩的时候，你唱的诗歌会觉得很乏味，你会觉得真的是这诗歌没有太大的意义。大卫是来到神的面前，他清楚的对象是这位全能信实圣洁的神，因为他的慈爱高过诸天，他的信实达到穹苍。那下面一段呢，所以大卫说我要敬拜，我要称颂，这是开始，他一天的开始，他称颂敬拜。然后他下来说我要聆听，他来到神面前是双向的，他敬拜神，神也向他显示神的同在，神的带领。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他治理王国的时候，神所应许的迦南这块地方，他也要与敌人面对敌人，要把神所赐的产业来保守。所以在以色列国当时，扫罗还没有完全统一，可是圣经记载大卫开始的时候，通常会称联合王国，因为后来又分开了，说联合王国，联合王国叫以色列国。那上次我讲所罗门因为开始是敬畏神，后来偏离神，后来有700个兵300个飞远离神，国家出现赤字，他的儿子罗波安当政的时候要百姓付更多的税，所以开始分。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说哦，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不会讲以色列国了，北国以 色列，南国犹大，就是这样开始。所以大卫的时期他还是统一的保守神所赐的。在这边神的信实，神的大能，你在第七节说，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世界，丈量舒歌谷。神所启示的，以他的属性圣洁，永不说谎，永远必要立定。今天圣经的话语都是在神给他的百姓给我们的一些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是神控制应许之地，是神统治他的选择，是神完全能制服敌人。在多家团契大概两个礼拜前吧，我记得在查考路德记，我们就可以知道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是大卫的什么关系，大卫的曾祖母，一个外邦女子，因为有信心成为合神心意王大卫的曾祖母。圣经讲到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很多时候盖棺定论是一个人的一生给他的一个评语。神会给你给我什么评语？给大卫的评语是合神心，这表示大卫从不犯罪吗？圣经没有说，而且大卫有犯罪他也悔罪，他说求神洁净我，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大卫在很多诗篇里面，神啊求你鉴察我，试炼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引导我走义路，这是大卫的诗啊。你看大卫说随时来到神面前，大卫的这个祷告是他要祷告神才知道吗？诗人写这个诗很有意思啊，他表达在神面前的诚恳敞开，那神啊求你鉴察我，试炼我，不是大卫这样祷告神才知道哦，我来鉴察，是大卫的祷告在神面前是完全敞开。所以圣经说他是合我心意的王，因为他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大卫是这样的一位人，跟你我一样有血肉的，跟你我一样也是各样的环境里面开始成长。在最后一段也就是讲到我必得胜，所以他的得胜不是因为靠着他的势力，所以他的得胜的信心来自神的应许。当大卫统治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是神的应许，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应许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来到摩西，来到约书亚，进入迦南地。其实有时候，当然今天我没有在这讲章里面，我刚忽然间有意念，当以色列民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围绕耶利哥城七天，那最后赞美的时候城倒。我自己在想，我说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是很宽的，可以城上可以走马车的，
我是用工程的角度在思考，我说哦，耶利哥城假如说当时盖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盖的那么结实，你看以色列这些祭司百姓绕城每一天要走一趟，要绕七次，从工程的角度只做什么 compaction， 就是要给它扎实了。假如万一当时没有盖得很结实的话，就是说你这多少人这样走一圈，在那走的时候就哎，七天的话，换句话说，一喊赞美了，城就要倒塌。假如说没有土壤，没有压实的话，城墙会往哪边倒？往里也是往外，当然往外嘛，因为外陷下去的时候往外倒。可考古找出来，城墙是往里倒。哦，当然我没有看过解经书讲这一段。哦，往里倒，那就不是因为没有盖好，那百姓在那里走七圈的时候就把土压实了之后，哎，开始慢慢就倾斜了，像披索塔一样倾斜。这不是圣经以考古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这里我们讲到无人能帮助大卫，无力，人的力量有限，只有靠神我们才能。所以这大卫这整本书的整本诗篇他所写出来，简单说，这篇诗108篇是从两个前面不同他所写的给他收集下来，他以一个勇士的立场，一个属灵的战将一个立场，他来看到一国之上，可他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圣洁，对他的话语的应许永不落空。所以你我唱歌的时候是否可以体会到我们像大卫一样坚定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因为得胜是他赐给我们，保守是他赐给我们。所以我在这里就写个结论，你我同样可以经历这位救主，只要你愿意信接受，你都可以经历。这是对慕道的朋友，还是对说是信主可是没有经历圣灵的感动，圣灵的重生，也在这范围之内。第二，我就列出第二个问题，当你信主之后，你我都会遭遇不同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否带来属灵生命的转变，这你我要自己回答。在你我的道路中，假如我今天问一个5岁的小孩，可能他答不出来，假如你是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你就会经历到很多。当你是信主之后，你就要问自己，这些经历是否带来你生命的不同和改变。当然我们在座的没有经历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信主，假如有的话我很愿意听。在30年前我看过一个影片， 文化大革命之后所派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有聚集唱诗的，所以在这影片放出来是放什么，当七八个人在一个院子坐一个板凳的时候，他们怎么唱诗？他们又开口没有声音。你看，就像今天耶稣给你平安，我没有声音，这样平安。你看我的口，我看你的口，他看我的口，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唱的诗歌，谁又愿意在那个时候这样唱？有生命的人才要唱的，叫没有生命的人早走，不要沾。你同意吗？电影拍出来不是无中生有的拍，是一个实际的拍的。所以我要讲一下我的见证，希望在15分钟之内，一定10分钟之内讲完。我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所以我就很看重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从小都知道圣经，必定要有一件事情让他生命的改变。不是说我读圣经一遍我就是信主，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不是说你读一遍你才来受洗，没有这样说。假如有的话，你给我看圣经。圣经只要讲，当你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为你，为世人，当你这样看到是为罪，圣灵的感动，当你回应的时候，哎，这就是重生。我不管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基督徒，那很好，赞美主。可是那个不保证你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遗传的，基督徒里面没有 DNA 的。可是这些前辈，他为你的祷告，为子孙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当你信主之后，你就可以为你的儿女子孙祷告，救恩就可以从你开始了。除非你认为教会不过是个活动聚集的地方。所以我提出两个问题，我用我自己来讲。我15岁的时候受洗，我受洗的时候我是要上3个月的受洗班，今天我们受洗班只上3堂。我主要就是当你有真正明白神的救恩，当你感受到我愿意在神面前的见证，当你自己的见证，你在神面前的承诺，我愿意好好追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胜过于我上1年的受洗班，受洗完之后人不见。确实有人说，受洗完之后这些人呢，我不能保证，他是跟神的关系啊，并不是说你受洗完的时候你就得救。以前有过，为什么要受洗？哦，受洗完之后我就可以去申请政治庇护、宗教迫害。你说那个受洗有用吗？在神看来，哦，你是为了宗教迫害你受洗的。所以在77年我们要来美国之前，其实我在台湾的工作也很好，原来是要来留学，后来给我一个学校 Alabama 是哪里，后来我看其他好的学校我又申请不进去，去 Alabama 我就没有兴趣了，这个学校的名字我也忘了。后来认识师母之后，就用移民的方式申请，哎，不到1年就下来了。哎，我那个时候我的工作蛮好的，在那个时候40几年前，台北一个最高的大楼，现在我不敢说了，我敢说那个时候是 TY 林建造的， 设计的，叫芝麻百货大厦，在四十多年前，台湾还没有，楼上五楼以上住家，不同的电梯，五楼四楼三楼是电影院，二楼一楼是百货商场，地下一二层是停车场，所以住家是另外一个电梯，这电影院的百货商场另外一个电梯。我在那里，我是结构组的组长，所以我来美国我考执照的时候，是谁给我担保介绍 TY 林的 YC 杨，他早就已经退休了，杨玉球这位先生。所以那个时候五月我就辞去工作，因为已经批下来了，刚好还没有辞去工作之前，这时间我没有记得太清楚，可能是四月几，有一天师母从楼梯下来的时候，哎，就滑了几个阶梯，那个时候她怀孕了，几个阶梯之后开始就慢慢有见红，那个时候想要休息几天也就可以，反正工作已经辞了，要准备来美国，我们也就搬到我父亲家去住，在士林，那个时候华神在士林。那在士林我们也持续工作，那个时候开始看看医生也就可以了，没想到看医生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没好。那我当时我的想法，我也不是那么富，没有什么祖产之类的，找最好的医生，找麻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保险，没有 Blue Shield， 没有这些，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当场是付钱的，多少我忘了，可是这几个月下来也花不少钱，那个钱不在乎，只要不再出血安全就可以了，一个月两个月这样过去。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当时从台湾要到美国的飞机一个礼拜只有一班，不像今天有什么长荣啊，有什么中华，然后飞香港飞哪里都可以再走，那个时候四十几年前一个礼拜只有一班，这一班的飞机是飞到日本，在日本过夜，他给你过夜然后再飞美国。那我订机票了，订完机票是还不行，那就说还是要改下个礼拜，再一改二改，改到最后这血一直没有停。我那个时候我用一个什么方式，我就祷告，神啊，只要你保守这个小孩，我就奉献给你。哎，也没好，我们去看医生，那个一个月一个月是很难熬的，因为他每天就躺在床上了，我那个工作已经辞去了。那看完之后有一次我还跟医生说，不是就给他拿掉吧，医生说不行，已经三个月了不行。那我说是不是就可以上飞机，他说也不行，因为在飞机上流血的话那是死路一条。哦，去也不行，留在台湾也是不晓得干什么，热锅上蚂蚁，我就明白了。那我也祷告，也是有一天刚好我们去看医生，对吧？礼拜二是礼拜三，我忘了。 看医生，医生每次去看也没什么太多可讲，就打安胎针嘛。那天看完之后又回来，又期望下个礼拜可以上飞机。哎，回到家的时候就跟我父亲说，医生也就是打安胎针。那我父亲怎么跟我说？他说我们来跪下祷告，认罪祷告。当然他不晓得我原来想什么，原来我怎么还把小孩要奉献给神，假如你保守的话，好，神好像让我好骗的样子，哦，我奉献给你，到时候小孩好了，哦，那个时候可能头脑不清楚，我这样祷告，神也清楚得很了。我刚刚不是说大卫的祷告不是因为神不知道他这样祷告，很奇怪。那天晚上才看医生的，医生也打安胎针，他只有好好休息。哎，祷告，认罪祷告，以前是靠自己，现在这个祷告什么？完全交托，因为你没办法，钱也花不少，你能找到人，马偕医院的那个妇产科主任也找了，没办法。所以在那个时候祷告是一个认罪完全交托的祷。当人骄傲的时候，你有靠山，你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靠那眼前所能看见的，你不会靠那全能保护看顾你的神。奇妙，10点钟，因为我们看完医生回到家也差不多9点半10点，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还在睡觉，早上5点多师母说，哦，他要上厕所，没想到唱洗手间之前就流产了。5点多，台北啊，假如你7点多的话跟北京差不多，跟今天的北京很类似，走路可能还比坐车快。那是5点多的时候就赶快送到荣总，很近，长话就短说了。就那件事，下个礼拜三的飞机就不需要再延了。因为这件事，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第一个是什么？因为我父亲就讲一句话，今天你去美国我放心了，不是因为你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你去美国我放心，是因你经历到神我放心。所以以前有传道人这样说，小孩只要在家里有父母在左右把你夹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东倒西歪，当父母不在的时候，你自己出去，你若没有好的信仰，没有好的朋友，没有教会，你东倒西歪是必然的事。我来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我那不会开车，我就找教会。当时我的师母的姐夫带我们到美国教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也就认识黄明正牧师，你们听过他讲道吗？对不对？黄明正牧师，我还有更多的见证可以讲。他就用车来接我们，哎，礼拜三来接我们，礼拜天来接我们，接三个礼，大概不到3个月。哎，有一天礼拜三，我们说我们要想搬家，因为住在一起，我那女儿那才2岁半，要搬家。刚好祷告会有个姐妹说，我有个房子空出来，是在25间。那我没办法，空出来蛮便宜，130块，再加5块钱洗衣，135，那我们就搬。搬了之后，每隔1-2个礼拜，很快 ，DMV 打电话给教会，有没有人会翻译英翻中的？哦，牧师就马上想到，哦，师母可以做。那假如是在别的地方，也办不了，因为他不会开车。那25街靠近 freeway 到当时的 DMV 只过一个马路，多久？走路不到10分钟。可是我女儿才2岁半， 不会讲英文呢，那怎么办？我要上班。哎，去上班的地方对面就是一个教会的 daycare。 哦，我女儿去的时候也是哭啊，可是方便什么，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她就可以过去看看她。所以我女儿是从这艰苦里面长大的，我儿子是在顺境里面长大的，可是艰苦顺境，当他体会到神，经历到神，有神的救恩，你就可以放心。所以我们就这样看到神的带领，还有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当我们买房子之后，隔一年我们就买房子。我们买房子之后，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家庭聚会。那个时候每个礼拜五有家庭聚会。你说买房子有没有家具？没有家具。现在很多人说，哦，我家还没有家具。我很不好意思讲，我当时我家的崇拜是坐在地上的，因为教会我是住在靠近大学那边，到教会半个小时，那个时候55迈，不是现在开65，通常都可以开70几，是坐地上的。不，过了一年的时候，哎，我们有家具也可以坐。长话短说，买房子我们就献上感谢，神给我们 FHA loan， 每一年增加一点，每一年增加一点，我靠我一个人，是这样过来的。有还有更多的见证，神一路一路保守我们。假如不是神的保守，你说我会做传道人吗？打死也不会。我为什么用打死？我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对牧师尊敬的有，不尊敬的一大把。那我想，我何必做这个？那现在我回过头看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的表情，我也不是给你们一些压力，我就可以了解你的属灵生命是如何。对一个牧者，在教会牧养神的羊群，不是牧养一群自己的人啊，牧养神的羊群。所以我们搬家之后，礼拜六早上早祷6点钟，礼拜六你还在做梦啊？早上早祷6点钟，黄明正、李牧师那几个陈毅五六个人，早祷完之后，师母就做早点吃稀饭。我儿子79年出生，早点他已经起来了，他就坐在那个嗨圈，这样开始。上次我在姐妹会讲到必笑工作的事，这很奇妙的事，今天讲这些讲不完。我主要讲的，你经历神，你会觉得你所信仰的是宝贵的。你没有经历神，你会说 garbage， 你会说 nonsense， 你什么话你都会讲。可是你认识神之后，你会觉得你讲那些话，你是亵渎那位永在的神。神不会为你的亵渎他愤怒在你身上，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所以虽然我说要讲10分钟，讲了20分钟，我只是抛砖引玉。当你有经历神的作为，当你被神拯救，当你被神保守，你要对神有回应。不是对我讲这边倒不是要你对我，你对神啊，因为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你是对神。若是你还没有信主，你赶快信主。使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我父亲之喜，当时是写一个经文，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哦，很短，可是很短，意义深远。假如你到我家，一定看到一个铜牌，是这个字：父亲怎样连续，神用父亲怎样爱你的儿女，父神更是超乎千万倍爱他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一段信息成为多人的帮助。音乐等一下我们再放。有你我生命就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虽然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垂听我的祷告，你是我的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你。主啊，让在座的每一位都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话语。下面要放的这首诗歌，也让各位安静的听这个音乐，思想里面的歌词，以这首音乐结束我的信息。
你在天上的火。
非常感谢长老今天的真道和他感人的个人见证，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能够经历和见证我们的神。感恩和代祷的事项主要是请几位将要受洗的姐妹们祷告，他们马上要开始连续三次的受浸的课程，请大家为他们代祷。另外就是再次提一下，就是我们明年的退休会的时间和地点已经定下来，就是明年的8月16号到18号，请大家预留时间。我们新的地点是在Lake Tahoe附近，所以那边风景都挺好，请大家预留时间。另外报告事项就是说，请大家夏令时下一个礼拜会结束，所以请大家在一般星期六晚上睡觉之前把时间往回拨一个小时，这样下礼拜周末会多一个小时啊，大家记得这个。另外如果你对茶点侍奉有负担的话，请向孟杰姐妹联系，可以我们从12月份就开始新一度的轮值表，请大家，我们基本是每2个月才轮到一次，一般每一次是4个家庭参与，所以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如果有负担的话。我们另外就是长老，如果大家有慕道朋友对真理要有追求，长老会有特别的慕道的真理班，所以有上课，所以有这样的需要的话，请跟长老联系。我们崇拜结束以后，我们10:45照样有诗班有练唱，请大家按时到这里。好，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莫祷咒散会，欢迎每位都可以留下在教育厅有点心。